开始做个祷告啊，在天上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今天虽然是个假期，但是主也是恩待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的机会，让大家在这里能够分享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久不见啊，一年了，一年了啊！上一次暑假开始上，去年也是暑假啊，我看这个，今天人比较大的放假人很多，现在人比较少了，人越少越好，可以来去去的交通吧，太多就多。
接受提问的，
啊，接受提问，你的提问就不接受了，
你可以明白。
你的名声不太好，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是《使徒行传》的下半部，上半部是去年暑假教，其实讲说教嘛，你可以说是跟你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看见那我先要重新声明一些事情，先来要考大家一个东西，我出生在哪里？安徽是祖籍，出生地不是安徽。我上课上了一年，你们都忘记了。哪个国家？所以我的中文是什么程度？我的中文是什么？哎，你看，什么程度啊？所以大家要体谅一下啊，大家体谅一下啊。那我中文是怎么学来的？不是，谁的小说？
武侠小说金庸的。
哎，不错不错。考试都合格了啊！考试都合格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把上一次我们是《使徒行传》上了一半啊，一共上了第一课到12课。那我本来今天是讲说跟大家都讲说13课开始啊，那13课一开始，我本来讲说今天花1个钟头讲前面3节。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很佩服这个很多牧师啊，一节圣经可以讲1个多钟头。我也想学习一下，可是后来想想，我大概没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我就，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因为已经离开去年讲太久了，所以今天稍微复习一下啊，所以我们花大部分时间来复习，复习完了有时间我们再讲今天的前三节啊。那我预备的进度是这样子，我们每一年过年的时候都讲说要为。New Year Resolution 有几个是能够实现的？所以这个一样啊，我预计是这样子，可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
我们大家实现嘛？
中间你们也知道，我越讲越慢，对不对？你看啊，那个8月2号是我们退休会，是我们那天没有上课啊，应该没有错嘛，是8月2号。那8月23号，我被孙子呼召啊。要去参加他的会，他的宴会啊，所以被不招了啊，所以那天也不能叫那栏目是很客气的把我叫。那8月30号是我在那边师班现师要上台所以那个8月30号，这是第三次宣教直接交给栏目师了啊，就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使徒行传如果把它。粗略的看一下，前面章是都是讲彼得的事情啊，彼得的事情，接着就是使徒长跟腓力，扫罗在第9章的时候信主跟彼得有关系的到12章以后就没有了，除了在那个大会的时候他出来做见证，再没有彼得出现，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他路加写的时候他是有他的事。在圣灵的带领下，它是有系统的。那接着后面都是讲保罗了，所以，让我们再看一下保罗的生平的时候，看到这个新的事情。所以这个大致是使徒行是这样子。那我们前面12章已经上去年讲过了啊，所以下面是3章开始。所以我就讲说。这次我们开始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我们 去年讲了些什么东西，是不是？那我把去年的一些讲义呢，稍微翻译，稍微加油添醋了一下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去年讲的一些东西。那为什么需要回顾呢？我想一年下来，大家大概都忘了差不多了啊，所以需要重新被提醒一下。那这个《使徒行传》呢，英文叫做什么？X 是什么意思？行动，那是哪一方面的行动？传教的行动啊，那宣教也就宣教的行动，可是也是主耶稣话语或者主耶稣交托的实践，对不对？所以使徒行传很重要一点，就是要看看到底主耶稣交代了什么。交代完了以后，这些门徒有去实践吗？对不对？所以使徒行传去。我是这样子来读《使徒行传》的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门课的时候，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啊。尤其我们前半部时候，很多重点都是在那里。那我那时候就讲过，呀，真的，这个灯可不可以关掉？我是很不喜欢人家叫我老师的。说你叫我郑大哥也算，像王国大哥一样叫我大哥，对不对？就要叫我郑大哥。所以我就讲说，我上去年来的时候啊，是因为杨牧师讲说，同学需要帮忙。那我对于我的身份，我是认为是一个导演啊。从这个《使徒行传》把你们从福音书的带领，一直进到这个后面这些书信方面，因为你读。像我们教会最近，前一阵子读福音书，然后一下就跳到以弗所书啊，那我就觉得，怎么这个福音的事情怎么突然搞出来了个以弗所，好像中间总是缺了什么东西嘛。所以我是觉得使徒行传是一个桥梁，把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带到很多书信里面去。那这是为什么会这些书信出现呢？使徒行传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这个第二部分呢。比较注重是在这些书信，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怎么会一个一个出来啊？那你以后读到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使徒行传》这里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才有这个书信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做法就跟上一次不太一样啊。所以是主要是在《使徒行传》中间的时候就讲说，为什么他在这个时段会写这个书信啊？你也会看到，在这个他写的书信的过程中，保罗也在成长。是，就是像保罗这种大使徒都在成长嘛，而且保罗呢也有人性啊，你不要把他捧得太高啊，他也会跟人家吵架的，而且吵架很凶的，是不是？所以我是从这一点来看这件事情啊，所以比较不在意是重复那些实践的事情啊。当初路加福音，那使徒行传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是路加福音的续集嘛。就像我现在这个是《使徒行传》的续集，对不对？那既然续集的话，那就跟前面一定有它的关联的。那武侠小说怎么看？你知道吗？看头看尾，不然的话花太多时间了。看到头再看尾，知道结果了。哎，你《路加福音》也是啊，你如果来不及看的话，就看头看尾那头是什么？头是看到这个提亚菲罗，他写信讲提亚菲罗大人啊，有好些成绩。述说关于我们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这路加福音就把主耶稣的事情就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然后到了使徒行传，这个提亚菲罗大人的名字改了，变成提亚菲罗大人，啊，比较熟的人的称呼啊，那我已做了前书之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就他的称呼呢，就从大人变成一个好像弟兄的称呼哦。那这个人呢是一个外邦人，他的名字呢，翻原文的字根是说是神所喜爱的啊。所以相信这个提亚菲罗是当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啊，不然不会叫他大人嘛。我记得我父亲哈，以前在外交部上班的哈，那都是年纪大的，大家都叫什么？大家都叫正宫。什么周什么周老什么什么这都是这种称呼法，对不对？所以这个提亚菲罗，菲罗大人可能也是这种尊称，对不对？因为我爸爸是处长，人事处处长啊， 是哎，你要总是要这个拍一拍脑袋，这都是叫什么弓啊，什么脑，所以。可是在这里，我们越看这个保罗书信啊，第二部分越看越发现，路加写这个书信，一直到最后保罗被监禁，看起来好像这个书信是一个律师，因为保罗被告嘛，被告到那个凯撒大帝前面，那总要有一个律师在。罗马时代，我第一次就讲过，罗马时代他们的法庭的制度已经是相当完整了。我们现在美国西方的世界的法庭的系统是从那边延伸过来的。所以有律师这种职分出现，所以就这个律师呢，在当中上就会问呢、啊，哎，你保罗，你为什么被告？你信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越看越就像是一个，好像是为他们为保罗的这个上诉的这个状子写出来的一个东西，尤其到这个下半部啊，就一直就讲说，哎，你看罗马的官员什么东西对保罗都很好啊。这个宗教的起源，对不对？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从犹太人怎么中间出来的？耶稣又是谁？所以前半部就讲这个东西，后半部就说，你看保罗他所作所为完全没有违反你们罗马的法令啊等等，对，所以像是一个状子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看法啊。所以这个他所以这个写信的对的目的，好像在下半部就像这样子啊，前半部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宗教的来源，对不对？那保罗为什么会讲说复活等等的，是在下半部开始了。所以福音书呢，跟这个使徒行传有些可以相对的地方啊。福音书就讲说耶稣我们的罪死啊，这个使徒行传是讲到耶稣复活的大能继续的工作啊。刚刚我们读那个故事时候，他说他开始的工作，然后意思就是说。使徒行传是继续耶稣的工作，可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所以是圣灵在地上啊，带着，没有把他们当做孤儿，对不对？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说没有把他们当做孤儿，所以就圣灵就来了，带领了这些他们本来认为被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就很麻烦的事的门徒们，带领他们继续的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走了前的交托了所有的事情，他们就一件一件的。要把它实践，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耶稣开始所行的事呢，是以耶稣为焦点。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呢，圣灵与使徒主要做是以使徒门徒为焦点。所以很多东西就讲说，他们靠着圣灵怎么样做啊？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这里最后这里，所以这底下还讲说，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发现耶稣福音书里面都是到什么乡村、小村里面，对。像撒玛利亚这小村子里面就看到撒玛利亚福音，等等都是这种比较是乡下的地方。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怎么样？保罗是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去城市了啊，然后遍及了各个地方啊。所以门徒在福音书里面就看到彼得、约翰等等都是好像很胆小的，就一碰到迫害就躲起来，对不对？在最后主耶稣。就是在最后主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躲在房间里面。可是到了这里，就看到他们得了从圣灵里面重新得力，敢在大众面前，在圣殿里面，对不对？宣教，对不对？3000人受那个那天就信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有因为下半部的地方就很不一样的，就是使徒行传就是很就描写一些跟福音书很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使徒们继续见证顺服以及实践，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讲是这 acts 就是去动作，是实践啊。耶稣交代的是，而且怎么样？主耶稣在地上是一个实体，所以他受实体的限制，是不是？每一个在时间的某一点只能在某一个地方。可是现在圣灵降临了，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每一个使徒都有圣灵的力量在里面。所以当初在约翰福音就讲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啊，告诉你们这个，我所做的事，你们信我们也要做啊，而且做的比这事怎么样更大？那使徒们怎么可能比耶稣做的更大呢？实际上是范围更广的，是不是？受洗人更多了，信的人更多了，所以这个圣灵来了，主耶稣升天了之后，圣灵来了以后，在每一个人身上，那就不受这个物理的限制了嘛，是不是？ 所以就能够把福音广传出去。所以这两个就有这样子的很大的一个比较啊。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想到路加福音跟刚刚讲说是等于是第一集，就前集这个叫福音的后集。那我刚刚讲看五章说是看前看后啊，路加福音你看后。刚刚我们看了前面两节嘛，一节嘛，是不是？是谁写的？给那蒙古大人。那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连接使徒行传的经节啊。你想说它是实践，实践什么东西呢？当然是主耶稣交代的事情啊。那主耶稣交代了什么？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就是上半部我讲的重点，对不对？那复习的时候就要重点，所以这主耶稣在那个复活的时候，在那个那两个门徒叫在去什么什么路上，对不对？啊，以马处事的路上，对不对？后来也交代过，可是后来回来都遇见他们跟那个使徒们就讲说什么，从摩西先知众先知前，经上所指的我的话都给你们讲明白了。耶稣对他们说，我从前告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子的文化都必应验啊！我们最近在查诗篇，诗篇里面有所谓的弥赛亚诗篇，都是指导的、指引的。这个诗篇里面都是指引将来主耶稣的事情啊。第二篇就已经是开始了。所以你想说这门徒哈，主耶稣没有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了解吗？他们看那个诗篇，可能只是看那个文字。的意义，背诗篇也是背那个东西，可他们不了解诗篇里面所指的，就是将来来的弥赛亚，而且是要受苦难的弥赛亚，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就讲说，跟他这些旧约的书哈，都指着耶稣的话，所以那个时候门徒们就记下来了。所以在使徒行传上半部是他引用诗篇的话，因为主耶稣跟他们交代，所以这些都可以连接起来的哈。所以有时候看圣经啊，越看越害怕。前面后面连接的真是没有入戏的，你知道吗？完完全全的，所以你就看这么多年这么多作者写下来的圣经，竟然就是连接的那么好啊！记得我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有一次看的一册武侠小说，忘记什么名字，是什么？在台湾有个武侠小说作家卧龙生嘛，还有好几个，他们联合几个作家啊。联合了一篇一个那武侠小说啊，做这篇武侠小说，里面啊错误百出，对，到处都是漏洞。可是你看圣经就是没有啊，所以你讲如果不是神在中间做这个圣灵在中间动工的话，怎么会可能做出一个那么完整的啊？看了都会吓坏了圣经啊。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既然讲开他们心窍，表示他们心窍本来什么呀？没有开嘛，对。所以他们开了心窍，就后来在实际上，他们才讲得头头是道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也需要神来开我们，给我们赐给我们新约是讲说赐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啊。所以这个开心窍就是这样子，来懂得圣经，明白圣经啊。就明白圣经不是断章取义明白，而是整体明白啊。所以因为前面都有讲交代，把圣经里面的这个旧约的书都交代了啊。所以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死里复活啊，并且你们要为什么做，就等等啊，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就有一个责任就要交给这些门使徒们了。所以使徒行传就是已经有个交代在这里，交代他们的责任是什么？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是不是？所以呢，你们要去。马太福音也有讲说嘛，你们要去做类似的话，做我的门徒哈，奉父子的名，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遵守，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主要是重点是看路加福音这里啊。那耶稣最后在升天之前呢，也有另外的交代，对不对？像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城里等候啊，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啊。所以，然后到了1章8节的时候，讲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自己做了见证。路加福音最后地方讲领受上头来的能力，在使徒行传马上又讲说领受能力，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这个，如果是不是后人把它分成两本书，事实上可以一本书来看的，是不是？所以，在耶稣罪恶吩咐啊，那真的是在使徒行传我就看他们从领受上头来的，因为上头来的能力是胆量也大，对不对？讲的话也有权柄。是最后的吩咐啊。那离世之前，这个约翰福音也有交代一些事情啊。那我们也看一看，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附的时候到了。既然爱世界属自己，就爱他们到底。那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么彼此，叫怎样相爱。所以交代很重要的事情，就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就要看这第一章第一部分的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看他们使徒们怎么彼此相爱啊。到了我们使徒行传第13章的后面13章的时候，就看到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亚教会怎么样彼此相爱，就不只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了啊。耶路撒冷教会是很贫穷的教会，对不对？又不受迫害，没什么钱嘛。安提亚教会可是比较起来是比较有钱的啊，所以保罗会把那边的钱带给耶路撒冷。保罗做很多好几次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以钱财的来作为两个教会的交接，是不是？所以显出彼此的相爱，互补无有。那耶路撒冷在神的话语上面是那没话讲的了，因为门使徒们都是跟随主耶稣的嘛。所以当安提亚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会派他们最好跑去那边教导他们，所以从一方面是这边是教导，是不是？我们派宣教士去，不是派教会里面最差的，应该是派最好的就去了。这个使徒行传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把他们巴拿巴在使徒耶路撒冷是非常有地位的啊，所以派他去，而且这个人很有什么温度的啊。最近不知道听什么演讲，就是教会里面需要两种，一种是很有温度的。从巴拿巴啊，一种就是什么，另外一种一个是另外一个什么度啊？我出来上来，他头脑不太清楚啊，气度，对，气度，对，去了是，对啊，是啊，是，所以这个两方面的都要有啊。所以当保罗后来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旅行传道的时候，这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到底像谁啊？中间，上礼拜我讲跟大家分享主日学老师的心得，这心态对不对？主日学老师讲笑话都要笑的，所以从今以后我会在世上，这样子才能彼此鼓励嘛啊！我讲对的话，你们点头。那像欧娜这样点个头的，哎，咱们互相反映一下，是不是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啊！我在往那里去，你们等等啊！求你们，你所赐给我们的，你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啊！那我们就要看使徒行传什么时候没有合而为一，到底还是有人的软弱吧？我们是要尽力保守圣灵给我们的合一的，对不对？我们有那个能力合一，可是常常还是，你看到连个两个大使徒都会吵架的时候，对不对？要不合一的时候，所以，耶稣是希望我们合一，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软弱的，就算我们是大使徒，就两个大使徒都会有不合一的时候。所以就讲说你们做更大事，我们讲。所以你们若爱我，就可以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就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他们一直遵守主的交托、主的命令啊。所以这个他，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宝惠师。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就已经讲说了，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主耶稣虽然复活升天了，可是主耶稣，我们讲圣灵有时候是讲主耶稣的灵却与他们同在，而且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啊。但宝惠师就是父。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一个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知道你们，叫你们 想起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就前面那些什么摩是旧约的圣经啊，等等的话，保罗的主耶稣跟他们交代的话啊，他们都要记得。而且在很多时候，在前面那个就看到彼得就想说什么，彼得想起主耶稣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就是圣灵在里面让我们记起来主耶稣讲的话。所以你熟读圣经的话，圣灵会提醒你一些话的。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话。所以你们也要做见证，又要从此起注意在啊。所以做这个，所以他们这个讲到见证的时候，他们讲了有很多是什么？重点是在主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个在第前半部跟使徒行传后半部，保罗都有看到，很注重在这个复活的见证啊。因为如果没有讲复活的话，我们传的福音就是枉然啊。所以他既来了啊，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前半部的时候，就讲说他们听了彼得的话就很扎心啊。什么叫扎心？就是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会扎心？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啊。所以，因为我必赐你们口，路加福音讲，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一切敌人抵挡不住啊。但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所以他们在怎么样，在那个法庭里面被不是被抓吗？常常他们使徒们都被抓，他们抵着在里面讲的话语，哎，你想想看看，他在到这些官员前面讲了一篇道，头头是道，是不是？他是什么出身？就像我这边，我是小学程度的国文，对不对？你叫我讲文言文，我讲不出来，对不对？哎，彼得竟然在这官员前面讲了，那个把福音讲的头头是道，是不是？从前面讲到后面讲的头头是道，哪里来的口才？圣灵给他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十分钟你就看到，主耶稣其实在福音书里面讲的东西，一个一个个被实践啊，在这里，路加福音也讲说，你们这些使徒啊，不是在里面做大人啊，而是怎么样，要服侍众人啊。所以也看到他们服侍众人怎么服侍法。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起初福音的工作是些什么呢？啊，就是他们讲的是福音，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对不对？我们第一章上半年讲的啊，就我复习一下啊。接着，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呢，彼得就布道，3000人受洗，也是教会的开始啊。然后，彼得在圣殿中啊讲到医病布道啊，所以有5000人信主啊。那彼得约翰被捕，就是在官员审判中，他们就讲了一些名言啊，你再看稍微看一下啊。彼得、约翰在他们官员前面讲了一句话，到今天我们都可以背的啊。这样，彼得、约翰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因为官员叫他们以后不准传道了，对不对？那彼得讲了什么话？彼得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斟酌吧啊。彼得又说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因为那些官员讲说你们以后不可以传道，是不是？这顺，我们想说我们要顺服权柄，可是当这个权柄跟神的权柄所交代的事情有违反的时候，你要顺服谁的？当然顺服最大的权柄啊！所以这里就有这名言出来啊。那神有时候还会用一些这个不是信主的人讲一些蛮属灵的话啊。那在他们这个在审判当中呢，保罗的老师就出现了。这个路加埋了一个伏笔在里面，保罗的老师啊，叫名字啊，加马列，对，加马列，谢谢啊。其实我家里种了很多番茄，下次我带一些来，答对问题了就丢个番茄给他。他讲说什么？因为审判的时候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罢了，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啊，必怎么样？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这个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讲的话，所以神有时候也是借着一些外邦人 讲了一些我们需要听的话啊，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那在这里，上次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出了问题，有一对夫妻啊，气候圣灵也被管教了啊。然后教会内有些这个饭食不均匀的事情啊，所以拣选了七个。我们现在讲说执事，那时候都讲是这七个人啊。所以教会慢慢就有个制度产生啊，最开始是没有什么制度的，制度产生，到最后你看到这个下半部的时候，教会里面就出现有执事、有长老，对不对？所以越来越有系统的管理，因为这么大。记得摩西哈，当初管理那个出埃及的那百姓的时候，管的乱七八糟嘛。是谁跟他讲说要什么100人的，是按着这个 hierarchy 对不对？是他岳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到了你管理层的时候，就必然是有分层复层事情出来了啊。所以这里看到，后来有一个他们这七个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斯蒂凡啊，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宣教传道。哦，他这篇道呢，把摩西分成3个40年啊，所以我们才知道原来摩西经历的4个40年是在这里出来的啊，前40年在皇宫，后40年在旷野啊，然后再40年才出来真正的带领以色列啊。这里等等会讲到一件事情啊，神差遣一个人出来做事，他的这些传教的事工啊，需要什么？不是马上出来的，需要等候的。所以摩西在旷野等候的，他一出来，他前40年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将来带领以色列人，他就不冲动去打死埃及人嘛，对不对？可是真正他出来被神所用是40年旷野之后，等候了整整40年。啊，我等等，我后面有个表给你看。神讲说你要到外邦人中宣教，等了11年，对不对？主耶稣讲说，他们到城里面去等候圣灵，对不对？一直等到51节啊，所以很多事情是需要等候的。然后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一开始第一次去游宣道的时候，也什么也等候了一阵子，要等到整个教会一起，对不对？有同样的感动，按手在那个地上才差遣出去的。所以都有很多神的很重要的工作需要等候。真正等到我们讲到里面更加细节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个宣教士派出去之前，他前面这个等候是做些什么准备的工作？哎，不是等候这边就等了，是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那哪一些工作需要准备啊？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讲到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教会呢也碰到各种事变啊，那个使徒雅各被训教，一个被是第一个被训教的。天使就磷酸被天使去把彼得救出来啊！到了十二，这里就是这个西律王呢，因为夺取神的荣耀啊，被虫咬死啊！这个在圣经以外也有这方面的记录啊。所以西律王就说，这个是前面这个大快的走过这个前半部啊，现在再稍微看一下，主耶稣不是刚刚我讲说，升天之前，这上十字架前都有很多的交代嘛，是不是？那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实践啊？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十字架叫 acts，对不对？就是实践，有没有实践？稍微来看一下啊，教会见证的合一啊，就从今以后不在世上，在世上就是。耶稣的交代啊，叫他们合为像我们一样。所以这个12个使徒哈，在这个第一章在第这在这个前第一第一我们使徒行传我们前半部的时候，就看到非常的合一啊，做什么事情，甚至在他们当中一起讲道时都一起站起来讲道。虽然彼得是什么代表，对不对？不是都一起啊？然后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所要做的那个结论跟反应是一致的啊，所以是非常合一的啊。复活的见证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2章22节，这耶这彼得就讲说，这耶稣圣灵叫他复活了啊， 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是他们是真的听了主耶稣的话，在众人面前做这个复活的见证，对不对？假设他们才是他们是见证啊，彼此相爱的见证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当教会开始的时候啊，真的是彼此相爱，互通无有，对不对？甚至有人卖了田产来补充这些在那边贫穷的这个弥撒者。所以这彼此相爱见证的这个实践啊，最终没有一个缺乏的嘛，因为众人将田产都卖了啊，把所卖的教会。然后让使徒来分配，这是相爱的见证，真理的见证。刚才路加福音那个上他讲说，释放什么基本法都需要意念，所以你就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这些话语啊，都一件一件的，一个一个他们的实践啊，扎心的见证，大家一起讲啊。所以想起主耶稣的见证，在使徒行传十一到十六节的时候，就彼得讲，我想起主耶稣的话啊，耶稣用水受洗使他们受圣。但你们要受圣灵，是一大地方是想起主耶稣的话，刚刚就讲说了，记得我的话。所以约翰福音就讲说，刚刚就讲说了，并且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是不是？所以，然后有更大的事工也实在的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把福音就靠了这个十二个人开始。一直传到整个罗马帝国啊。说了，上次也讲说，一个初期的教会的建立是经过门徒的等候，在一起祷告。这个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不是列了一个名单吗？是不是？这个就是合一的见证啊。那名单里面有什么？有主耶稣的家庭，对不对？玛利亚，对不对？有什么？分瑞党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谁啊？马太。那这两个人是从政治的立场上面讲起来，一个是马太是什么？税吏嘛，对不对？是跟罗马帝国有勾结的嘛？开始是不是？那分瑞党是怎么样？是要推翻罗马政府。所以这两个人在同一个间房间里面一起为同样事情祷告，这个就是合一的见证啊，是不是？那里面还有很多啊。还有彼得跟约翰也在嘛？这两个人如果不合一的话，可以做出一些大事来。什么样的大事？约翰可以讲说，当初主耶稣在这个被审的时候，你不是跑掉了啊，三次不认主吗？你有什么资格做大使徒啊？他是不是可以这样讲？那祷告就没有什么效，就不合一了嘛，是不是？所以你看，然后呢，主耶稣的家庭也在那边。回教到现在就分成两个大派。一个是库页派，虚拟派，一个实体派，为什么？就是争执的谁最大，谁要做掌门人嘛，是不是？所以这些人在那边没有啊，同心合一，一起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个就是一个很好一个见证。那所以这个教会就在这门徒的等候之下成立的话，那个教会里面我们就看到里面发生有很多。我们就看到了起初的教会，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都很羡慕起初的教会。其实羡慕是羡慕，可是那个教会是不完整的。所以，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讲些，再讲好的，讲坏的。我今天还是讲些好的。所以这个教会呢，因为有神在那边带领他们，所以有神可拜，是，而且是一个真神，知道谁是真神，对不对？有道可听，有门徒在里面，就所以恩信教会有没有神可拜？有没有道可听？这个牧师在里面是道可听。下礼拜好像是左军牧师，对不对？有道可听，这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很羡慕牧师的那一个金钱嘛，就可以讲道是可听的啊，有灵可感。有没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当然有嘛，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受洗？对不对？有灵可感，有功可做。那我看你们教会虽小，比起我以前的教会是小很多嘛。咱们是知道，有个小叫什么什么麻雀虽小，对不对？这样讲，我看大家都忙得半死啊，想很多，有很多功可做啊，有很多功可做是吧？有没有爱可想？有啊，看他常常有爱念。Terry，Terry，Terry， 他的那个复刻器啊，我还要等着你的那个 recipe 了啊！哎呀，你看这，外壳想着爱心，这个做很多好吃的给我们这种。我跟你讲说，郑主管啊，上次讲过，你实在不配做厨师。我想为什么？让你肚子太大了，表示你贪爱世界啊！所以有爱可想，也不能太多了，不然的话，这个就不太好了。有恩可图，我们这边都是蒙恩的，每天都是在恩典底下度，对不对？呀，有福可传。这本来这个开始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教会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有福音可以传的，对不对？所以这回顾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教会呢，在这个第一部分的时候就一直一直的增长，然后路加每到一个段落就会讲类似的话，就讲说教会增长。开始的时候咋，我就给他们下了标题啊。那我中文虽然不好，但是学我以前一个牧师，他总是把讲义啊，不是四个字就七个字的，我记得啊。对，那我就四个字啊。所以就是在每一个阶段，不同的事情发生之后呢，教会就继续的增长啊。所以这个我就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讲义到时候反正是在你们的网站上面，到时候可以看。彼得的胆量也看到是越来越大，对不对？到最后甚至为殉道，对不对？所以开始圣灵充满，到最后圣灵充满以后，一个渔夫竟然对真理讲得那么透彻啊！讲他如何跟从，然后他所行出来的神迹都是听从主的名圣灵的感动，对这个很多又有很多祷告赞美，就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更加的成长。那他们所传的道，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三个地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道啊，我们不是讲一个宗教，我们是在讲一个生命之道啊，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中间这个生命怎么样成长，怎么样被造就啊，怎么样被管教，所以这个所以要把这个我们传。生命之道啊，那以弗所书呢，是真理之道，对不对？这个是，这个真理是不像有很多道理啊，是相对的真理啊。我们讲的是绝对的真理啊，这不变的，是不变的真理啊。所以这个真理之道啊，那俗语乱讲就是之道，实际上太多人不知道神在哪里，哪是真神，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讲的道是一个救世的道，这个是世界上罪恶太多了，这个是救世之道啊。然后呢，也是一个神的恩典，是赦罪，这个是赦罪的时候啊，是赦罪的道。虽然我们做了多少多少的犯了很多冒犯神的事情，我们有限人去冒犯无限的神啊，这个罪是何等的大，对不对？那神赦免我们，可是有一个你要接受，对不对？接受他的福音所讲的。所以这是个赦罪的道，表示你虽然跟神隔离了，因为你的罪，可是神有一条道路会带你又回到天父那边去，所以也是一个和好之道啊。所以这个都是所讲的使徒行传所讲的道就是这样子啊。那有一句话我蛮喜欢，看过电影叫《Mission Impossible》吧？大家都看过啊，中文翻过来下看。主耶稣升天之后，这些软弱的12个门徒的使徒，竟然从他们开始把福音传到地极。那时候的地极就是罗马帝国的边界。我在英国2年了，从那来来去去的，英国北边就一道墙，就是罗马帝国最后的边界。隔开，他们是认为是那边都是那个野蛮人啊，叫 barbarian 啊，这个城墙蛮守这些罗马帝国范围，就到。传到都传到哪里去？去年去旅游去马耳他，那边有个教堂叫做 Saint Thomas Church，谁是 Saint Thomas？就是很多人家的多玛，我常常给他一个标签，讲他是什么不行的这个东西的弱性的多玛，小性的多玛，对不对？其实门徒们那个时候都是小性啊，不是多玛一点小性，可是他把福音传到哪里？传到印度。所以在那个教堂里面，那个教堂就他死了以后，那个教堂就把他，天主教常做这种事情啊，把他的骨头就带回来放在那个教堂里面去，所以那个教堂烟火就很盛。 所以这个乱伦，这很多我们是不拜这种东西的啊，对不对？可他们是专门做东西。不过从这件事情也看到，你看这使徒们把福音真是传到很远的地方啊。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就蛮有意思的：Without the Holy Spirit，没有圣灵啊，mission is impossible。所以这个整个使徒行传这个传宣教啊，如果没有圣灵是 impossible，是不是？那我们接着讲展望，就是说我这一下半段、下半下下半这一学期哈、啊，要讲些什么东西哈、啊？是聚前面是聚焦在耶路撒冷，现在是要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啊，这个福音从安提阿开始往外传。后来，安提阿之后，保罗事实上又变成把以弗所变成另外一个中心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到最后，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讲什么？讲的传的福音传到七个教会，对不对？那七个教会怎么会传开来呢？就是从以弗所教会传开来的。所以这个一站的这样的过去，到最后传到哪里？我觉得最后传到英国的时候，和英国很多宣教士影响到中国华人的那个种的基督教传到那边去。最有名的就是谁呢？那戴德森对不对？戴德森，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们有个学生团体就讲说：“哎，你看啊，这个我们既然在英国，就应该去看，去找找戴德森的那个出生地嘛，对不对？他以前的教会，就组了一个团我去那边。我上次有讲过，再重新讲一遍。哎，去那边找半天找不到，就问那个里面很多人都不知道，最后就决定问一些老人啊。”好像哦，好像有一个这么个人啊，他爸爸在这边开了一个这个 pharmacy，就是药店啊，所以找了半天都大家都不知道，那他住那个乡村呢、啊，没有人知道戴德森是谁，传道人在自己本乡本来就不受欢迎的嘛，不受欢迎。然后呢，他们回来以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就去注意到这个城市，这个朝上去注意，一注意到有一天有个报纸出来了，大家想想看啊，如果大陆啊国内啊1%的基督徒来这里朝圣的话，我们这个城马上变成一个观光的据点，每一个人都家庭都可以做生意啊，大赚从国内来的钱啊，到这边就都在这个，然后他们就怎么样捐钱造了一个牌子。就定在那个药房上面，讲说这里是戴德森爸爸以前上班的地方啊，然后还做了个拱门，那样类似拱门的东西，讲这是戴德森的故乡啊，就希望你们很多人来啊，所以你看看啊，所以这个后来就是真的，你看就一站一站的往前，就有一个中心这样子传播出去，是不是这样？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下半部分福音的布道，从犹太人转到外邦人去了啊。栽培教会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亚去了啊，两个教会特性很不一样，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教会扩张的领袖呢，就从彼得转到保罗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第二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些重点啊。为什么讲说传到外邦人呢？因为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完了以后。在14章27节的时候，就经文就讲说，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是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定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门。记不记得约翰啊？不是约翰，彼得哈、啊，主耶稣给他什么钥匙，对不对？去圣彼得教堂就看到彼得像，他装的是不止一个钥匙，好几把钥匙啊。有人就讲说，一把是开犹太人宣教啊，一个是外邦人宣教啊，那约翰事实上是开始了，把这个门开了一个缝了嘛。他在那个百夫长的家，对不对？不是，就是吃。后来又天上不是降下一块那个大布嘛？那件事件，那神叫他去吃里面，对不对？东西就是表示外邦人并不是现在这个新时代的，不再是这个你们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开了一个小缝，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神为彼得、为保罗开了更大的门。这个大门一开呀、啊，马上就有问题出来了。 就有人讲说，你们要相信犹太教的那些律法，才能是真正的基督徒。就后来就产生这个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这个时候就跟加拉太书连上了，因为就加拉太书就讲说，你信主是因信称义，而不需要这些律法，以前的律法这些规条了。所以我们讲到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会把讲一些稍微讲一些加拉太书啊，而且这个中间的一些事情啊，所以然后就第二次宣教，比如第三次，然后保罗就上了罗马，我教使徒行传教了好几次了。最头痛就是后面几站，因为都是坐船嘛，在路上到哪个港，到哪个港，到哪个港啊，然后我就不知道教什么东西哈。前面我教的话还可以讲一些笑话，后面没笑话可以讲，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如果是慢慢讲的话，就把后面省略啊。你们自己回去看啊，是先去给你们预告一下啊。我看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哈，还不赶快一点啊？那。所以从整个这个他三次的这个宣教啊，我们就看到保罗宣教是有策略的，在圣灵大殿上是有策略的，不是到那边就想办法做什么事情，是有作战属灵的征战，要有战略也有战术，对不对？所以他策略是什么？走大路。罗马时代是什么？道路修得非常好，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不是？所以保罗是利用这个罗马帝国这个道路啊，一个城一个城的走的，对，所以是走大路在城市，因为在城市传福音的时候，传的面比较大，是不是？这圣灵这带领就不一样了，跟开始那个福音书不太一样。然后呢，你传福音先传给比较能够接受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先进会堂，比较熟悉的环境里面，是不是？然后宣圣道，在机会上面宣道，就有外邦人信了啊，很多外邦人就会来听了，对不对？更多的外邦人，然后才传到四周去，然后就建立教会。就建立教会以后呢，他不是在建教会里面做大头啊，他怎么样？设立制度，设立长老，然后就把人交托给神了。对，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上一次也讲过，我小学2年级才回台湾。开始念的时候，就一念到大禹治水，三不过什么，家门嘛，哇，这是在我们华人文化那不得了啊！你看看他把这个众人的事情看得比家人还重。保罗没有啊，保罗除了第一次，因为会当第一次与那个与其宣教之后没有回大树，其他都经过大树他的家乡。表示他对他的家乡人非常的关心，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每一次宣教都回去本来宣教的地方，为什么？要兼顾他们，不是讲宣教完了怎么交托神就完了，你要他还是继续要在圣灵带领下要兼顾他们，所以后来每次兼顾就好写了那么多书信出来。所以保罗的书信对有兼顾我们的信心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当初就是兼顾那些教会写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他的宣教策略啊。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他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有时候坚持下去，有时候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去，对不对？主耶稣也有讲过啊，有人在这城里逼迫我们，就逃到那个城去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可行的。所以常常我们看到有些宣教士。碰到苦难的时候就回来，有些现在是继续在那边，甚至殉教，对不对？都有神不同的带领，也不要批评谁，对不对？都是神的带领，神有时候就叫你到另外一层，因为神有可能在你身上还有更重要的 mission 在下一个层，对不对？我们神，你从这个保罗的身上你就看到，神交代他的那个责任还没有完成之前，他不会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保罗有这个坚信，所以他可以坚持下去，是不是？连主耶稣都有讲类似的话，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有不同的，对每一个身上有不同的启发啊。这个是第一次的这个第一次行传的这个地图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讲第一次的时候，这个都全部都会拿出来讲的啊。那就路线图就一二三四。今天时间关系就不仔细去讲啊，第二次啊，你看第二次他就回到大树， 大树这里是什么？前阵土耳其大地震就是在大树这地方啊，就是大树。那我们讲到安提亚教会的时候，实际上就两个安提亚教会，一个在这里啊，在这里，所以两个不同的安提亚啊，所以要分清楚。第三次又经过大树了，是不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啊，你看他每次回来啊，都要回去安提亚教会报告他的这一路上的事工，所以像我们以前的教会就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要求我们实施的宣教士要不时回来述职，知道什么叫述职吗？啊，英文好像叫 debriefing，就假设你在这一年来你到底有没有想要了解一下，有什么了解一下可以帮你祷告，对不对？如果在经济上面有问题，我们可以来讨论是不是要多一点资源啊等等。那边不知道碰到什么困难，有什么教会可以帮助的，对？所以宣教师出去了，最好后面有教会。扫罗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很好的见证，就是他跟巴拿巴出去的时候，整个教会一起同意他们出去，所以后面有个教会的支持的，那一起按长老们按手在，领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等于跟他们同心一起出去啊。所以最后就是去罗马了啊，被差遣去。去罗马，保罗一直心里面要想去罗马，因为主耶稣交代要传到地极嘛，对不对？你传到罗马，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地极啊。宣教要不要钱呢？要钱呢，而且这钱蛮多的。有时候我讲，真是看到啊，宣教士的需要很大啊。像很多宣教士，像我们这有做学生工作的时候，每个礼拜要为学生做饭的，对不对？那个是大批的材料的钱。所以宣教是需要钱的啊。那从保罗想要去罗马，去这个旅途上面的经费谁出啊？哎，神就有美好的带领。最后这个时候你看到罗马政府出钱，对不对？啊，他一个钱都不要出，罗马是还要派了百夫长来保护他，一直保护他到罗马去。这个真是神的作为，真是很奇妙的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保罗信主到他第一次真正出去差遣，大概中间有11年，足足等候了11年，足足在里面被神带领了10年。他信主后，在阿拉伯里面好像也好几年嘛，对不对？这到底干了做了什么事情？显然是在那边，他对整个旧约圣经啊，跟神是有圣灵的带领，让他真正全盘的了解整个圣经。所以才会写出那么多的书信啊！所以你看，他从信主的到他第一次出去，中间都有那么多那么久啊，中间还有背题，但背题上面可能是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是大致，这个图画很有意思，就是啊，罗马那时候的凯撒是正职位啊。那保罗就在这些信上面写了这些书信啊，所以这张图画就很清楚了。其中比较有争执性的是加拉太书啊，有人想说是在这个时候写，在会议之前，有人讲在会议之后啊，不管怎么样都跟加拉太有关系，是吧？我们就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加拉太书信，所以就开始了第一次宣教啊，然后就进到今天本来要讲的，所以我本来是要讲这个东西，讲一个什么，结果后来一想，还是把前面讲的东西复习一下会比较好嘛，所以这个就没有讲。那我们就今天也时间到了嘛，希望就下次讲。所以我也要后面拖了，请大家原谅啊。
没有时间接受。
没有时间接受。祷告结束，祷告完了，结束祷告完了。我一看到他就害怕。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在天上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又聚集我们在这里，从你的恩典、圣言中，主啊，看到主你在使徒上面的一些心意和他们的实践，主你也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也教有给我们每一个人交出不同的责任，就求主让我们在读你的圣言的时候，也了解到我们要就是要付出行动来达成你对我们的交托。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可以。